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意见分歧是无可避免的。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向大家讲述如何把持不同意见以及坚持到底。总是会有相反的意见，总是会有不同的看法，人们看事物的角度会不同，会多变，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你的公司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意见，并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合乎逻辑，或者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毫无疑问的，也并非所有的人跟你或者是跟我的想法一致。神的恩典很奇妙，恩典是反文化的，恩典是根本的，恩典纵向的从神那里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将恩典横向的施与其他的人。可是在今天生活之光的节目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事实不会创造一个没有冲突没有争执的梦幻仙境。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史温道牧师会继续讲述他的经典信息系列《在恩典中觉醒》。这一次的基础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将会进入第一世纪，去看看人们如何实践恩典。史温道牧师将会向大家介绍今天的信息：包容异己，坚持到底的恩典。
拥有充满恩典的心智，并不代表你的生命自然就会一面倒的变得非常的和谐，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领受恩典并不会将我们从现实的世界迁移到一个梦幻仙境，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事实。即使我们在恩典当中追求公义、和平和喜乐，并且立志以爱来彼此造就，但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面对冲突的。我们仍然要接受有不同的意见，人们专顾自己的本性，有的时候会成为障碍的，相反的意见会显露出来，家里的人也会持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同工之间也都会发生冲突的，就算他们双方都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也会发生冲突。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此做见证，让我们一起去弄清楚，作为领受恩典的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强逼所有人都意见一致，而是在分歧当中坚持真道。鉴于以上所说的事实，那么我们今天就会看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可能记得这一章最后几节经文记载了两位虔诚信徒的事迹，事实上他们都是宣教士，而这两位成熟的信徒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会透过他们的经历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付这些问题。我会读出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三十六到四十节。三十六节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 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在恩典当中以友善的态度来表达不同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有很多的恩典。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学到我们拥有让别人得自由的恩典，不但如此，我们也拥有让别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恩典。我们可以有聪明智慧去处理冲突，并且在过程当中要互相的尊重，这就是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最大明证。很多年以前，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故事是不是真实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考，因为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已经不在了。不过我选择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克里斯维尔牧师，这位胸怀广阔的美国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牧师，似乎真的会是这样回应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另外一个宗派的牧者写信给这位克里斯维尔牧师，邀请他为教会的几位会友来施行水礼，而他们都是属于其他宗派的。那一位牧者所属的教会是奉行洒水礼或者点水礼的哈，而那几位新会友却是希望能够接受浸礼，就是浸水礼。克里斯维尔牧师马上就面对一个信仰上的两难的局面。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受浸以前必须要已经重生了，也应当明白浸礼的意义，并且呢表示愿意承诺一生要跟随主耶稣。克里斯维尔牧师并不认为他自己应该参与这些新会友的受洗方面的争论，但与此同时呢，他想到教会有浸池，就是浸水礼的那个水池，他希望以亲切友善的态度来回应。我认为他对那位发出邀请的牧师所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他说，我们不开洗衣店，但是我们很乐意把洗涤槽借给你。听众朋友，这个回应是不是很友善呢？分歧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有人意见不合。在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看了查尔斯·艾文森·休斯的著作，他不但是位法官，而且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一次的演讲当中，他跟共事的律师说，令人惊异的是，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争议当中，人们竟然期望在处理棘手的法律问题之后可以达成共识，意见一致。在最高的思想领域，就是神学、哲学和科学当中，我们发现部分最杰出的专家，包括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见解。查尔斯还补充说，学术史就是许多意见分歧的记录。讲稿的附录当中是这么写的，他说，他警告他的同事要提防一点，就是对自己的想法确信无疑，而变得态度极端，冷酷无情。真是写得好哈。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所谓态度高傲的人，他们对于你能够提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有绝对的自信。事实上也有这样的教会，我要坦诚地说，有一些事情的确会对我们产生消极的影响。首先就是我们的年龄，我从来不认识有人会越来越年轻的哈。我所认识的人都正在长大变老，而我发现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冷漠、固执，甚至坚持己见。所以千万要小心，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变得越亲切温顺，那么你就展示了非常崇高的人性的榜样。让我们一同来迈向这个目标， 第二点就是对我们产生消极影响的是我们那个所谓保守福音派主义。我们实在很容易落入到一个陷阱，就是认定我们所相信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会说，哎，是的，意见一致是重要的，如果有人跟我们的意见不合，那么他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异端，或者是更甚至的成为了自由主义者。如果偶尔可以遇到以下这种人，那么是多么高兴的事啊！这些人虽然是基要派，但是却不像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们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虽然他们是非常保守的福音派，可是呢，他们却是很容易相处的，跟他们在一起让人感觉到轻松自在，别人甚至可以从容地反对他们。你看，这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啊！恩典要彰显出来，如果我只能够发出一个祷告，那就是我要祈求的，我祈求主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严厉苛刻。你知道有一些人认为反对就等于不忠诚吗？如果你反对，你就是不忠诚啊，请你不要这么想啊。可能在某些非常稀有的情况底下，这是对的，可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请你谨记，在教会历史当中，信徒一直都在争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很喜欢美国牧师莱斯利·佛林他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教会伟大的争论》啊，我十分喜爱这个书名。现在这个书名已经改为《当圣徒发动猛攻》，哈哈，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原来那个名字，叫做《信徒伟大的争论》。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有一些争论成就了伟大的事情，重要的宗派就是从争论当中所衍生出来的，优秀的学院就是因为一场争论而创立的，伟大的教会也因为一场争论而建立起来了。有一些争论是有价值的，千万要小心，下一次在面对意见不合的情况的时候，要记住你可能是错的，又或者你的想法有一部分是错的。请你记住菲利普·梅兰希通他的话，他是欧洲的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性情是跟马丁·路德是截然不同的，他没有路德的那种所谓的锐气。他说，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要保持合一，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要给予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都要以爱心行之。好，听众朋友，请你要记住这句话啊，就是在少数绝对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要保持合一，但是在众多，在很多无关重要的事情上，请给大家多一点点的自由吧。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呢，我们都要以爱心来贯彻。这一段说话就使我想起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一段经文，我喜欢这一章最后的四节经文，因为他就把恩典展示出来了。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妻子碰巧也打印了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的经文，而且呢，用透明的胶纸把它粘在电脑上面。我们以前的电话上面也贴有这段的经文哈，这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污秽的言语，什么是污秽呢？意思就是腐败堕落，发出恶臭啊！这种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有建立他人的意思啊，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从哪里来呢？就是根据你的言论而来的。在接下来三十节他又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接着呢，经文就举出了一系列所谓负面的行为，然后呢，再是正面的态度哈。三十一节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者是说阴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请你留心经文所列举的行为，他们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要除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恶毒。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正面的态度了，要以恩慈相待。我喜欢我姐姐的解释哈，要亲切友善。如果我们这些福音派的人士真的变得亲切友善，不是很美好吗？如果传媒遇到亲切友善的保守派，他们不会感觉到震惊吗？亲切友善并不是软弱，我们的主耶稣他心里柔和谦卑，并且有一颗慈爱的心，充满怜悯与宽恕。主耶稣以他的恩典来消除那些锐利心地刚硬的批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恩典就使人消除敌意，放下干戈。再来我们看32节，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可以想想这节经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罪恶的念头，从来没有邪恶的行为，但是耶稣他对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这是何等的恩慈啊！尤金·彼得森在他所著作的信息本圣经中，把这几节的经文翻译或者意义是以下这样的。29节他说，留心你说话的方式，只说有益的话。然后30节他翻译说，不要使神忧伤。然后31到32节他又说，与那些伤害人排棒亵渎的话一刀两断，温柔体贴的彼此相待，尽快并且彻底的彼此饶恕，正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听众朋友，你看人生当中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有那么多不同的喜好，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制作出来不同口味的冰淇淋，哈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生产不同的品牌、不同型号的汽车，还有玩具车，哈。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学校总是进行比赛来证明他们是最出色的学校。这就是我想到四个有关于意见分歧的简单的道理，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同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意见分歧是必然的，这个情况是无可避免的，总是会有各种相反的意见，总是会有不同的看法，人们看事物的角度会不同多变，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你公司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并非所有的人的想法都合乎逻辑或者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毫无疑问的，也并非所有人都跟你或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这种压力，那么你就不能够胜任领袖的角色，所以我们要说意见分歧是无可避免的。第二点，即使是近前的人也不会总是意见一致的，即使是近前的人也不会总是意见一致的。我经常想起鲍勃·库克教授的一句话，鲍勃·库克教授担任美国纽约英皇学院校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神有权使用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你看这不是很奇妙吗？你是不是有时候也在想，哎呀，看看那个教会那么兴旺，但是他们既古怪又过时，或者你又会这么想说，哎呀，我的天哪，为什么会有人跟随那个人呢？竟然有过百万人来跟随他，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可以叫我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我甚至并不完全认同自己所写的一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当时会这么写的，可是他已经出版了。你知道这个想法有多可怕吗？他们在40年前已经为我的讲道录音了，我也从来不认识任何的传道人可以叫我完全同意他每一个观点的。 如果我长期的听他们讲道，那么一定会有些观点是我不同意的。我真的很喜欢英国的一位讲道家，他的名字叫坎贝尔·摩根。他对于保罗与巴拿巴之间的争论，他的看法，他说，每一次当我读到了这一段经文，我就得到极大的安慰，我很感恩，因为这段经文向我们揭示了他们的人性。如果我从来不知道保罗和巴拿巴有过争论，那么我就会感到害怕，他们并不是天使，他们只不过是人而已。即使是近前的人也会意见不合，这是我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所学会的。不论这所学院有多么的好，不论我多么的鼓励人们来进入来读这个学院，我明白到即使是一些次要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位教授都抱持着相同的意见的。我记得我在一个课堂上听到了一种说法，那么在另外一个课堂上呢，听到别的说法。教授们并不是互相排斥或者是反对对方，他们也不是互相的针对，他们只不过是抱持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很好的学术讨论，在次要的事情上要给予自由。那么我想提出的第三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争论里面都有两个要素，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有帮助的，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每一个争论里面都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问题，是问题，是围绕着原则的问题啊，请你清楚记得这一点哈。这些原则包括生命的原则、圣经中的原则、母亲教导我们的原则，还有我们学会并且实践的原则。我们都是根据自己所确信的原则来建立我们的人生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伴侣成长的时候所建立的原则跟你的是不一样的。你们不是同样一位母亲所教养的，也不是来自于相同的背景的，你们对于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受的，这就是围绕原则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争论的要素，就是观点。观点是什么呢？观点是指着看事物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通常是根据人的性格而定的。有这种性格的人就会这么讲，有那种性格的人呢，又会另外一种看法。这就让我想到了第四点，在大多数的争论当中，双方都有有效的论据。我知道当你们坚定的主张一件事的时候，实在是很难要你们相信另外一方也有有效的论据。在大多数的争论当中，双方都有自己的有效的理论依据。你知道吗？即使你是出于善意想要给事情来下定论，但有的时候总是事与愿违。我有一位很多年的良师密友，他很喜欢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贵格会的教徒。那他有一只脾气很坏的乳牛，这只牛呢不喜欢在寒冷的早上被人来所谓的挤牛奶挤奶。有一天呢，这个贵格会的教徒呢就放下了他的凳子，就坐下来放好他的桶子他就然后就开始要挤牛奶了。那只老母牛就提起他的右后蹄一脚就踩在那个农场主人的脚上。那个人呢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他就一直在挤牛奶。过了一阵子这个母牛就把他的尾巴就一下子打在那个人的脸上，好像鞭子一样的就抽打他的脸这个人呢，他的鼻子就被打出血来了。那个人掏出了手帕擦了擦鼻子，还是一声不响的，一声不发的。过了一会儿呢，当装奶的桶子满了一半，那个母牛踢倒了桶子，这个温暖的牛奶就倒泻在谷仓的地上， 和那个人的工作的罩衫上面。最后呢，那个人终于挤满了一桶牛奶，拿起了桶子，忽然砰的一声，那只母牛踢了他一下，使他一头撞在十尺以外的这个谷仓的门墙上。这下子可好，他就绕到母牛的面前，然后用手指指着的那个母牛鼻子说，你知道我是一个贵格会的教徒，也知道我不可以咒诅你或者是打你，但是呢，我却可以把你卖给长老派的教徒。
你收听的是生活之光，我们正在播放史文道牧师在恩典中觉醒的讲道系列，题目是包容异己，坚持到底的恩典。想知道更多有关包容异己、坚持到底的恩典的信息，请下次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